前面的这个名字没有解释，讲完以后有同修问我无情为害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告诉他舍生相为诸法，舍境相境为境出境，这 五种境，舍生相为出，也就是说为物欲，物欲对于我们的诱惑成为无情危害，但是解释的不够详细。仔细的说，我们身体有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所谓身根，就是整个的肉体。五根向外接触到五境。无净，也就是说为无尘，而色声香味触五种净，无根与无净相对照，这个时候就生了五种识，生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由于有五根，根是生识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外境，识还是不生。所以五根五境互相组对的时候，才能够生出五识。而这五种外境，色境、声境、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对于我们众生，对于我们人是绝大的诱惑。我们常常说五欲六尘，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人人喜欢听，人人喜欢看好看的美色，耳朵喜欢听美妙的好声音，鼻子喜欢嗅好闻的，舌头喜欢吃好吃的，以至于身体的接触的，人人喜欢去接触到柔软光滑的，没有人希望去接触到坚硬的粗糙的，这个就是五境对于人的诱惑。下边还有一句说为亦不获事，名为辛苦。亦指的是第六识，意识。意识跟受心所相应，所谓苦受、乐受、舍受。我们五根对外边接触生五识，这个时候就有了感受的作用。顺我意者称为乐受，不如我意的，我要排斥它，称为苦受；不苦不乐的，称为舍受。那么天下事情不如我意的多，如我意的不多。所以古语说，世间不如人意之事十之八九。那么不如我的意，我心里边就很痛苦，很烦恼。因此佛经上面常常告诉我们，身受六根，受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身犯六罪， 帮那六个贼舍生相未出发。总而言之，我们的感觉器官，我们的心，因为受外界外境的诱惑而常常的增加我们的烦恼，增加我们的痛苦，使我们的心跟着五欲六尘去追求快乐，追求享受。所以无情为害名为身苦，亦不获是名为心苦，大致就是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名字解释过了，其他的所谓无名性等等这些后边都已经讲了，我们现在不讲。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所谓而命所自生是以十为缘。命所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当作精子卵子结合成了受精卵以后，在女性的子宫里边成了一个小肉粒，那个肉粒最初受精卵在显微镜下边才看得到，逐渐的发育成了小米那么大，豆子那么大，以至于花生米那么大，以至于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大概有一个手指大拇指头那么大。这个时候这个名称很难叫，你说它是一个生命，但是它除了肉体以外，它还有精神作用的主体在内，有实在内。你说它是只是精神作用，它还有肉体，因此这个时候称它为命色。色就是物质性的肉团团，命力就是受想行识精神作用。这个时候也就是佛经阿含经上常常讲的十缘命色，命色缘识，互相依存，互相依存才有我们这个人。那么这个受精卵在六根没有发育成完成以前只能够成为命色，再继续下去六根具备了，六根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发达，我们到医院去看受孕的妇女，在扫描器下边来看的时候啊，那个胎儿看得清清楚楚的，成一个弯弯的半月形啊，甚至于能够看出他的眼睛、耳朵、鼻子，那么四肢蜷曲在那边，这个时候就称为六根位，因为他六根已经具备了。六根位的下一步那么六识可以分作两部分，前五识是感觉作用，第六识是一种直觉，一种知识判断等的功能。在这个地方来说，十缘起里边这个无名缘性性缘识，十缘名色，在这个地方说识，那识成胎的识是第八识，而在无在名色里边那个识指的是第六识。我们现在是从老识向上边追溯，追溯到识，识的上边一个的识为什么去投胎，是因为盲目的行动。我们看第十一，性，性是行为，又称为造作，也就是身口意三者活动的总和。我们过去的一切活动各有其经验留下的痕迹，建立我人现在的职能性格，形成了现在的自我。我们再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我啊，不是自我，我们大家每一个自我，我过去的行为，我过去的生活环境才形成我现在的性格，也形成我现在的人格。如果我过去一直在这个跟这个坏人接触， 那么我现在的我就是啊，比如说在社会上混混，没有任何的羞耻心，假定我过去一直是在一个好的环境跟善人接触，那么就形成我现在常常想到道场来听讲经说法的这一种性格，这一种行为。由于过去的环境，过去的行为形成现在的我，那么现在这个我呢，又由于现在我的性格，我的行为又支配着我未来的趋向，又支配着我未来的行为。我常常举这样的比方，以我们常常到道场里面来听佛经、听讲经说法的人，假定说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们会不会去找赌博场呢？会不会去找色情场所、娱乐场所呢？不会，因为我们以往的行为形成我现在的这一种性格呀，不是一下马上可以给过去推翻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为性，也就是我们过去经验留下的痕迹，建立我现在的性格自我，而现在的活动经验又影响到将来的我。这一种活动经验的累积，在宗教意义上说就是业，业力。而我们世人的活动是由无明而来，所以才在生命连锁中轮回。若凡夫此有佛陀正法而如遇清净之性，就称为离苦哉、离苦哉乐之性。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俗间，在世俗社会，有我们的生活环境，有我们的行为。假定有一天我们更努力、更精进，有世间法如遇出世间法，去清净的修行修道，那就是将来就能够由于清净的清净之性而离苦哉乐。性是从哪里来的？性是从无明而来。无明，无明，无明是什么？黑暗，没有光明就是黑暗。明是觉，是智慧，而无明就是明的相反，是不觉，是愚痴，也是迷昧不明。换句话说，无明就是蒙昧，就是迷惑，事实上就是我人苦恼不安的原因。社会上太多太多的人烦恼不安，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太多。为什么？他头一桌枕头，前前后后各种念头都来了，各种烦恼都来了。这种人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失眠的人不知道失眠的痛苦，而有失眠经验的人，你问他为什么失眠，他说一睡下就想事情，越想越睡不着。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想？叫做妄想，完全是在打妄想。那么这个就是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会招惹来无穷的烦恼。可是社会上的人真正有大智慧的究竟只是少数，没有智慧的做出一些愚蠢事情的太多太多。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前两个月一位先生无缘无故的由台湾接机飞到厦门，那才是没事找死的。到厦门的后果里并没有受到人家的欢迎跟优待，马上关起来，到现在遣返了，送回台湾了。他说对于现实不满，对于过去的工作不满意，是不满意，人人都有不满意。家境说人人不满意，人人去接机，那岂不天下大乱吗？他要是不满意而能够想办法来改善环境，何必去接机呢？接机的后果不是更是他更不满意吗？关起来了吗？ 所以说我们说无明，无明就是梦寐欲知。在我过去年纪轻的时候读史书，中庸里边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小孩子哪个时候就是教育，只是背，根本不了解其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定它的功用价值。有几岁到十多岁那个年龄，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给许多古人的文章，或者是史书五经这些东西背下来，当时不了解，可是到过后你的智慧逐渐增长了，你的思想成熟了，过去读过的书都逐渐的能够明白。可是而我们现在的在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读的是一般普普通通的，我讲开玩笑的话，后来我在家乡读，60年前读洋学堂嘛，那个时候洋学堂的课本是小狗叫小猫跳，小狗叫小猫跳不需要背了，天天接触得到的嘛。可是呢，如果在年纪轻的时候读一些圣贤之书，读一些古人的好文章，一辈子受用不穷。读中庸，天命之为道，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完全不懂。后来逐渐慢慢的懂了，尤其是到晚年，越来理解越深。天命，命令的命，我们不要说命运来解释，天命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理性，道理的理，性情的性，是理性。而我们生命所具有的本能是欲望，是感情。家庭说没有上天赋予的理性，人只具有跟一般动物一样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食色性也，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两种根本的欲望，必须要靠吃东西来维持生命的存在，要靠性雄雌交配来维持它种族的繁殖，所有的动物都是如此，人也具备着这两种基本的欲望。但是如果人跟动物一样只是具备这两种基本的欲望，人跟动物又有什么差别呢？人跟动物差别的地方究竟何在呢？人跟动物差别的地方，天命之为性，上天赋予我们的除了跟一般动物一样的基本的本能以外，我们要有理性，要有理性。天是什么？天在中国人来说是以天为宇宙的本体，事实上就是理，道理的理。我们慢慢体会到啊，中外大作这些哲学家们、思想家们，到最后我们可想想，他们的思想都是很接近的。释迦牟尼、世尊、真悟、缘起，缘起不是佛陀制定的，不是佛陀创造的，而是宇宙大宇宙之间一个自然运行的一个规则，就是自然律，大自然间自然运行的规律，这规律里面就包括着因果在内。那么中国所说的以天为宇宙的本体，天是什么？就是天理，还是个理。我们不常常说吗？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天理？那么可见天就是一个理体，上天赋给我们的是理性。我们如果说跟动物一样，动物可以随处交配，人可以吗？人不可以，因为人除了本能以外还要有理性，人要理争上游，使自己升华，过着理性的生活，而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堕落到回归到兽性。可是 很悲哀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有许许多多的现象啊，使我们看着真是很悲哀很难过的。大家都是往兽性的那一方面走，绑架，绑架了以后撕票，这种种恶劣的行为可以说就是在泯灭人性而发扬兽性。那么这个我们统统可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佛陀的缘起是大自然的原则，而中国人认为的宇宙的本体天理，天理还是大自然的原则，天体运行，大自然间一切生灭变异，春去秋来，这一切一切都有它的规律存在。而这个规律我们在中国人可以说叫做天理，那么在佛陀证悟的就称为缘起。我想这些道理都应该是相通的。讲义最后一行，103页最后一行，由于我们的愚昧不明，所以终日在苦恼不安里面讨生活。我们内而不了解自己，外而不认识环境，得意的时候自高气扬不可一世。有太多太多人到了事业顺利的时候，一顺利以后他觉得呀，天下只有他伟大，天下只有他是最聪明最了不起的人。那么言高于定，这种人社会上很多。可是一旦不如意了，到失意的时候呢，他怨天尤人，完全不来反省自己，开口说为什么事业不如意，我的运气不好。运气，运气究竟是什么？运气，我们应该说一个人一切是以自己的行为作为标准。说运气不好，那是给灾人往外边推。我们如果以学佛为例，佛是什么？佛者觉也，佛是觉悟的觉，不是大雄宝殿里边泥塑木雕的那个，只是个象征，那个只是我们去恭敬礼拜的象征。而我们说到佛，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觉悟。觉悟是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什么？还是理性理智。佛者觉也，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学觉悟，求智慧，而不是烧香膜拜求佛庇佑，求佛庇护，求佛保佑。我们不必说学出世间法的智慧，就是以世俗世间来说，立身处世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也要有知人之明。如果对事情没有先见，如果对事情有了先见之明，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减少烦恼。但是有些自以为有名的人，又有几个是正觉之明呢？所以无明正是世俗世间最后的本质。无明，无明，社会上太多自以为我最聪明，我最了不起，我能够给别人套进去，可是往往到最后套来套，套来套去，自己套在那个圈子里。假定我们看新闻资讯，看报纸，看杂志，甚至于看小说里边，都会发现这些例子，去套别人的，套来套去，给自己套进去，这种实例很多。我们看第五节，业果轮回。业果轮回，业果事实上就是因果，因为我们造下的业是原因，而未来受报，这个报就是果，那么所以称为业果。简单的说，也就是因果。社会上有许多人不相信因果，有什么因果了？我就不信，愚痴无明。宇宙之间什么事情没有因果？科学这么发达，科学里边的所谓因果律是个最基本的原则。因果律 在宇宙之间，物质方面有它物理学上面的因果，因为这几十年来，甚至于说这一世纪以来，物理学的发达非常的快，突飞猛进，一切的物质，也就是我们身体环境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有物理学上的因果，生命世界有生理学上的因果，而心理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有行为上的因果。我做的是什么行为，我种的什么因，我受的什么果，这个都是绝对的了。天下事情啊，虽有彼之理，有固然，天下的道理摆在那边，那是绝对是那个样子，走不了样。但是社会上人没有人去观察，没有人去相信这一套。我好像是前两个礼拜讲过，所谓富不过三代，一代两代家庭里面累积的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富有，好了，到第三代啊，绝对是挥霍，他不必要再去努力，再去辛辛苦苦的赚钱，或者再来节省嘛，他用不完的钱他当然去挥霍嘛，这个一切都是有它必然性在内，这个也是因果。因此物质世界有物理的因果，生命世界有生理的因果，而我们的行为，人的行为有行为力上边的，有业，就是造业的业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讲有这个业力上的因果。所以我们看无明是有情生死的根本，无明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蒙昧不明，才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边不能够脱离。那么无明原性呢，就是蒙昧的意志冲动，糊糊涂涂下，在糊涂的不清楚的情况下去做出许多蒙昧不明的糊涂事。哲学家伏尔泰曰，万事起于惑，迷惑的惑，事缘起，就是在迷惑的惑，在业力的业，在苦果的苦，在惑业苦里边兜圈子。因为迷惑所以造业，因为造业所以承受苦果，因为在苦果里边生活，又迷惑再造业，再受苦再受报，一直在这个迷惑造业受苦，在这个三角上面兜圈子。有本哲学书上面这么说，错误加盲动等于人生。我们常常说我这个是最正确的决定，好了，做过以后才知道又错了，错误加盲动。所以无明是迷惑，盲动就是行为，迷惑下的行为，长时间累积的行为经验，就是佛学术语所称的业力。佛家讲业力，社会上许多人不相信。那么业梵语节目，那汉语来翻译叫做造作，也就是行为。梵文原意本来是单字行为，但是后来因为跟因果关系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成了业力。这个业力它能够遗留持续下来的一种力量，就是称为业力，行为留下来的一种持续性的力量。行为有哪些行为呢？我们人的行为有身体的行为，身体各种动作，各种做工作也好，动作也好，这一切都是身性。有口头上的、嘴巴上的行为，这个叫做语性，任何的语言，会说好的也会说坏的。而最主要的是第三，意性。意性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我们第六意识是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一切事情由第六识拿定主意，让嘴巴、让身体去执行， 我们来的时候路上下雨，看到别人滑倒了，我们赶快过去拉他起来，那是我们内心里边有了这一种救人之心，不是闭着眼睛去拉人的，而是说我们第六意识支配我们的身体语言去扶他起来，安慰他，有没有受伤，要紧不要紧，一切是以第六识，是以我们心识做主做决定。但是我们的行为，身语意三方面的行为又善又恶，这种善恶的行为能够招感到后有的果报，后有的果报也就是行为参与的潜在力量，这种潜在一力量由过去遗留下的下来一直存续下去，以引生未来的结果，这就是业果。业力又支配生命未来趋向的力量，这就成了业果轮回。我们说行为力，它有一种预示，它有一种惯性。我们用一个木棒上面套个轮子，这么用手一拨，那个轮子就转。我们骑着脚踏车用力蹬，用力蹬，滑行得很快，你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你要放慢速度。骑脚踏车、骑机车、开汽车，统统是如此，你不可能刹那之间让它停下来，因为什么？它还有一种预示，势力的势，还有一种生育的力量要继续的发挥出来。我们一个石头丢下去，它绝不会落下来就停着不动，它还要往前面滚。一切的一切，这个都是物理学上的惯性，而我们的行为力也有这一种惯性，甚至于我们在家门口啊，除了巷口有几家小超市，我们上哪一家买东西买习惯了呀，常常上哪一家，左边一家右边一家，我们向左边去习惯了，我们就不去右边，这个也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习惯。那么这一切行为的后果，行为的习惯，我们就称它为业。这个还不好解释，我们再比方的，也就是常常挂在嘴上的比方，我们行为的惯性，我们喜欢上道场来听讲经说法的，我们到时候就想来。那些喜欢上娱乐场所去的人，你拉他到这里来，他也不来，他没有这个习惯，他也没有这个兴趣。我们信佛日久的人，我们常常想到啊，量力而为，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遇到需要布施的机会我们去布施。相反的，没有这种习惯的人，他可以拿多少钱去吃吃喝喝，去请朋友吃吃喝喝，去做任何的挥霍都可以，你要让他拿出一千块钱来去做善款捐献，他没有这个习惯，他觉得很舍不得，这个也是一种行为的关系。那么我们说业，业是什么？业就是行为的后果。我们一辈子都是在为业而努力而坚持，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觉得，从小背着书包就读书，是不是为了学业呢？好不容易十多年大学毕业了啊，要入社会了，要入社会干什么？去为事业打拼。人一辈子努力，辛辛苦苦的从外边抓进来，最后哦，我有一大片家业，这个是不是又是业呢？我们在社会上面啊，要创事业，要开办企业，哦，我要就业又职业，一切一切都是业，而我们不自觉不自知，我们没有跟这个佛经上面这个业联想在一起。事实上那些业就是佛经上的业，就是佛经上的业。假定说是一个人，他经营的事业不是伤害生命的，去卖钓鱼竿的，也不是去卖 这个打猎的这个猎枪子弹，他是在买附近吧，在买附近买录音附近录音带。那要是跟那些买钓鱼的钓具、买打猎的猎具来比较的，是不是这个作为他的事业或者作为他自生自居维持生活的这种工作，是不是也有善恶之别了呢？也有善恶之别，也有善恶之别。一辈子做一些，当然我们要维持生活，一定要有工作，一定要有职业，而这个职业是对于社会众人有利益的，当然会留下善业，而这个职业是去害人的，害人，包括经营色情行业、经营贩卖处妓等等，甚至于贩卖毒品。我们想想这些事情是不是有恶业呢？所以业有善有恶，留下这个有善有恶的业因，就将来一定有它的后果，这个后果叫做因果，也叫做因果报应。我们前面讲业果轮回，一说到轮回，社会上人说想到生命的轮回，有没有来一辈子啊？我上一辈子是干什么的，我下一辈子脱生到哪里，甚至有人说哪有来一辈子，人死如灯灭，死过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有没有来一辈子呢？宇宙之间任何的一切全是在轮回，全是在轮回，没有不轮回的。我们拿生命来说，生老病死，死了以后不是断灭，是换一个躯壳再去轮回。那么所以说，五十以来五中以后，我们如果不努力修行，我们始终在六道里边轮回，脱离不了六道，这是生命的轮回。下的雨下到地下流到河里边，最后经过阳光的蒸发再到空中，最后再变成云，再变成雨，再落下来，这个是不是又是在轮回呢？也是在轮回。生命的轮回，生老病死，与大整个的一个太空宇宙一直也是在轮回，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地球有成住坏灭，成住坏灭是个阶段。一切的星球不计其数啦，比恒河沙都要多的那个星球。我们说太阳啊，太阳天无日民无而住，太阳只有一个，错了。单单我们这个银河系，我们这个像九牛子一毛的一个银河系里边有十一个太阳，浩瀚的太空那是不可说不可算的，无量无量的。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轮回，所以说人的生老病死是轮回，那么世间万物的生住异灭是轮回，宇宙间的成住坏空还是轮回，一切一切是轮回。而我们狭义的想法啊，一说到轮回就是说有没有来生啊，下一辈子如何了，不，整个宇宙间一切是在轮回的。当然人是宇宙间的一部分，人同样是在轮回，家庭没有轮回，岂不是这个就是断灭。轮回绝对有它学历上的根据，而不是像六十歪道是佛陀时代所谓六十歪道，有些主张说生命的结合只是七种物质元素结合，死过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有的说是生命是偶然的出现，死过以后也是完全没有，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我们再来看印度，早在梵书时代，就是在佛陀出世以前那个时候，印度就有业果轮回这种说法已经萌芽了。那么在早期奥义书时代，而渐趋完备，奥义书时代是佛陀出世以后比较更加完备。佛陀出世时代，随顺世俗 啊，从速的接手了业果轮回的这一个名称，建立了以缘起法为理论基础的内容。但是佛教的业果轮回与外道之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不承认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因为婆罗门教他认为轮回的主体是什么，梵文叫做阿泰曼，翻译成汉文就是叫做我。我们所说的我，为什么佛经里边一直说无常无我？佛经里边说反对的我不是五蕴祸合的假我，而反对的是那个婆罗门教的那一个我。因为婆罗门教他说的我的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恒常的存在，就是永远的存在，是唯一的独一的存在，是有主宰作用的。说到我能够做我的主宰，我这个手痛吗？我说不要痛，它就不痛了。啊，我的眼睛发炎了，我说不要发炎，它就应该不发炎，这样才是对于我身体的主宰。我们有没有这种主宰呢？我们没有这一种主宰的作用。所以佛教释迦牟尼他所反对的是婆罗门教所说的那一个跟大梵天为一体的那一个梵我，梵清净之性的那个梵。佛教说无我是没有一个恒一住在的这样的我，但是并不是没有一个无蕴祸合的我。佛教不承认有一个轮回的主体，而说是人众生一切的生命体啊，一切的众生他的轮回是靠着他自己的业力，他自然而然的受业力的牵引，受业力的牵引，他自其愿意跟随着业力走，而在六道里边轮回。后来大乘佛教瑜伽行学派建立了以第八识为轮回的主体，中国佛教以此为定说。后来到了公元八九世纪之间，无着世亲两位菩萨建立了所谓唯识宗。在大乘佛教里边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以外，还有一个第七识、第八识。为什么发现第七识、第八识？大乘学者发现，我们人啊，我们修行的目的啊，是减少我们内心的烦恼。可是，佛陀一直告诉我们无我，无我，而我们人为什么一直的常常执着于一个我在我们心里边呢？我们一辈子说的最多的一个字是我，我们一辈子最关心的还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发现哦，在意识之后有一个影响到意识的意识所依靠的一个识，叫做第七摩那识。摩那识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中心，恒常执着于自我。再往深一层探讨，在第七识之后还有一个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奢侈着宇宙万法种子，而我们所以能够认识宇宙、认识人生，完全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出、所变现这样来的。这样说起来太深奥了，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识由实体上面变出了两种作用，一个是见分，就是能认识的作用，一个是相分，是被认识的那个影响。从我们心识上面生出了一个能认识的作用的见分，看见的见，分别的分，由这个见分来了解心上面那一个影响的部分。哦，这个时候才有了我，才有了外境，就是一切的物质世界。 这个往下边再说是到为师部分，不能够再说，也就是说禅经到最后有一个业力寄托的所在，有一个轮回的主题，就是第八赖耶识。因为佛陀主持是在说无，过后的是后代的比丘，是后代的弟子，很多宗派的出家人都感觉到很迷惑，很这个惶恐。这个话怎么说呢？佛陀说无，佛陀成佛了，证果了。佛陀时代的许多大弟子都证了阿罗汉果。那么再往后边来的弟子呢，说如果没有我，是谁在修行呢？是谁去证果呢？对于这个没有我无我这两个字产生了极大的迷惑。那么后来各种古派都建立了名称不一样，而事实上意义上都是一个我的主体。你像有个独自部，他建立了所谓非梵语名称叫做不太加罗，翻译成韩文就是说有一个我非机运，不是在我这个肉体里边，非机无运的运，非机运的我，但是要不是离开这个，要不是离开我的肉体，就是非机运非离运的我，他不在我的肉体里边，也没有离开我的肉体。这个话也是很难懂了，这个是建立的中国有部，说一些有部了，那个部派佛教有二十个部派的，另一个部派他就说了啊，我们的心识里边还有一个细意识，非常微细的意识，我们的明星